好，这时候是正道的时候。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叫做总要长进，总要长进。我们会从彼得后书三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喜欢看到孩子们快快的长大，对不对？特别是父母们一定希望着他们孩子能够快快的长大，看到他从爬，然后慢慢他会站起来，然后他会走路，然后最后一位跳，又会奔奔跳跳，哦，我们心中就很高兴，然后他的身体的这个重量呢也慢慢的增加，这个是一个很正常很好的这个现象。在这个属灵的生命呢也是这样的啊，在属灵的生命呢我们也是要成长的，我们不能够停滞在那边的。然后这个我们的属灵生命呢是好像一个生命来的，神把那个这个种子，这新的生命的种子呢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就好像一棵树这样子，会慢慢的它会萌芽，它会长大，那么以后呢就成为一棵壮大的一棵树。那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灵命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继续的成长的。好像我常常说的，我们一定要向上的，当然偶尔会掉落一点，但是呢在一旦长的时间呢，我们的灵命呢应该越来越往上攀升的。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灵命呢是一直在一个所谓的在平线上的，是这个成长的，不是这都不成长，停滞在这个平线上，也不让我们的生命呢一直往下推的。求神帮助我们，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生命呢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长进的，就好像那小孩子，如果他不长进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畸形的啊，有问题的，他的发展他发育有问题的。如果你跟我的这个灵命呢从开始信主到今天呢还是跟以前一样的那么幼稚，那么样的无知，那么你跟我的生命就有问题。但是如果你比较以前的话，你发现哎，我有长进啊，我有长进，那么这个是一个好现象来的。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七到十八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总要长进呢。这边怎么讲呢？这边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好，我们来稍微看一看，注意一下这一段经文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段经文。我们讲为什么使徒彼得劝信徒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你看第十七节，恐怕被恶人的错谬啊诱惑，你们就从自己的这个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了。那我们要成长的原因，最重要原因呢，是免得被别人、被恶人的这些错误的教导所引诱，以致我们退后。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彼得后书提到有这个假先知，有这假师父的兴起，他们贪爱钱财，他们放纵情欲，他们引诱许多还没有刚刚信主的、刚刚入门的那些信徒呢去犯罪，而且也有一些说：“哦，主的应许在哪里啊？主不是说要他要来了？” 你看等了这么久，这世界都从来没有改变，主是不会来的，他们不相信主会再来的，所以有些人就被这些东西呢，被这些教导呢给迷惑了。但是彼得跟他们讲说，你们千万不要被他们迷惑，你们一定要成长，一定要长大，一定要在这个恩典，一定要在知识上呢成长，那你才不会被他们所欺骗啊！这个是为什么要成长，为什么要在恩典跟知识上成长啊？成长的原因不是为了要自夸，不是为了要显得自己比别人强，不是的。好，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呢，我们了解那个经文，就是这个他写的这个原因。但是后来呢，这个第十八节那边讲到，却啊，你们却要在这个恩典和知识上成长啊。然后这边呢，你们却啊，就是说跟上面反过来啊，如果你不要坠落的话，你不要退后的话，你就要在这里成长。那这边呢，所谓的这个成长啊，长进啊，在这个原文里面呢，它是一种命令式的，命令式哦，是说你一定要的啊。我们在信徒里面，在这个作为信徒，你没有说哦，你要不要的？主对我们的这个要求说，你一定要的。没有信徒可以说我选择不要啊，我懒惰啊，我什么都不要长进啊，我就是说我满足我现在的这个这个状况，没有这回事的。每一个人呢都要成长，无论你的年龄多大，或者你信主多久。而且这一边的这个长进呢，是讲的说你必须要持续的，是一生之久的，你知道吗？是一生之久的。这个跟新加坡政府常常他们所讲的我们是学习是一生之久一样的。圣经里面已经老早已经跟我们讲，我们的生命是成长一定要一生之久，没有说你学了一些东西，上了一些课程，哇，你已经是已经到了一个地步了，你不用再学了。那当你不要再学的时候呢，那就是你开始退步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长进是个命令，而且长进必须是持续性的，是一生之久啊，不是断断续续哦，一下子又不要这样子，要持续的。当然有时候会慢一点，没有问题，还是要成长，也不是一段时间罢了。这个成长不是哦，只有我刚刚信主哇，我就很热心，之后呢，就往下自溜啊，这样子的一种情形，这样就不对了嘛。是一生的，记得啊，一生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所以为什么我们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查经班？你一定要学习的。每一个人说你信主。不单单是说来听道理罢了，你更加要追求要学习，能够有机会你就要学习，有查经你就要学习，有祷告你就要学习，有敬拜你就要敬拜，抓住那么有属灵的书籍来给你读的话，你也要读，有灵修的这些资料给你看，你就要看，那从中你才能够得到帮助的。好，另外一点呢，我们来了解这个对恩典的这个认识啊。刚才我们看到说，你们却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啊恩典上有长进啊。所以呢，这个我们来先看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我不晓得你以前你听过我讲，可能你听过我讲恩典，什么是恩典呢？恩典是什么？是白白的赐予，是不配得的 unmerited favor。 换句话说， 当我们讲到在恩典上长进的时候呢，这个恩典呢是白白的赐予的。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呢、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所领受的都是恩典，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所赐下的，所以要把荣耀归给他。你跟我今天能够在这里来敬拜神，今天你跟我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就，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是做生意的，有一些是做老师的，有一些是做在这个公司里面办事的。那无论什么样，如果你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你要知道一切都是出于恩典的，而且这个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的。因为那边讲，所以你们要在恩典和知啊，所以你们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呢、这些东西是透过耶稣基督，因为你相信了他，你才能够得到这个恩典，这白白的这个礼物，白白的赐给你，是你不配得的。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呢、一定要谦谦卑卑的。很多时候人家就问我，哎，王牧师，进来你的情况怎么样，好不好？我常常的回答说，都是主的恩典， It's God's grace。 是因为我知道如果靠我自己的话，我不晓得怎么样来过活，我自己没有那种能力，我自己没有那种的智慧，但是我知道说我必须要靠着他，靠着我自己的话我会奔下去，但是靠着他我却能够刚强起来，能够靠主胜过一切。所以你跟我一定要知道，你所领受的一切，无论是这个空气，是这个阳光，力量，有力量工作等等，这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要常常把荣耀归给他，千万不要把荣耀归给是我讲的说，哦，是我自己本领，是我自己能干，千万千万不要。你把这荣耀归给自己的时候，神就不使用，神就把应有的荣耀从你身上拿去。啊，另外一点，你想，哎，这样子外邦人有没有领受神的恩典呢？啊，好像我们很是，只有我们领受罢了，信主人领受主的恩典，其他人没有领受恩典吗？其他人不会做工吗？其他人不会生活吗？其他人也是有领受神的恩典，但是呢，这个叫做普通的恩典，不信主人也是从神领受普遍性的恩典呢、普遍性的。但我们所领受的是什么？是特别的恩典。怎么讲呢？阳光、雨水、空气，这是普遍，每一个人无论是信主不信主呢，都从神那边得到这些恩典。但是呢，作为主的儿女，我们不单单领受这个普遍的这个恩典，我们更领受特别的恩典。这特别的恩典是什么呢？是圣灵的同在，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喜乐，给我们的平安，给我们的能力，圣灵的保守，神的看顾啊，这个呢不信主的人是没有的。好，这个就是信徒跟不信主的人不同。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我们是蒙神所爱的儿女，所以圣经常讲我们是蒙神所爱的。所以你跟我都有神特别的眷顾的，神害怕的施着看顾每一个他的儿女，但是神不会差派天使看顾不信主的，这是圣经教导的。那么我们就要纠正一些错误的观念啊。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观念，以为 一切都是自己努力得来的。特别是当人对神不认识，他们以为我是我自己所拼出来的，我的成功是我自己打拼出来的，靠我努力哦，我能够忘食废寝啊，哦，让我专能够花这么多时间，我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今天的成就。特别是当你没有神的观念的时候，你会这样子以为你自己，而且你常常说人必胜天啊。那但是如果你跟我有这个圣经的教导，你就不会讲这句话，说你就不会说都是靠自己的努力。是的，靠自己靠努力是我们的这个本分来的，信徒呢也要努力，但是呢你要知道他的这个、你的这个能够成功的背后的那种力量，那种因素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我举个例子，那今天你能够赚钱，你怎么样能够赚钱呢？第一，你要有身，你要有这个身体，有精神，有健康，对不对？有健康，有这个力量，有这个机会。那第一点，这个健康从哪里来的？这个身体从哪里来的？不信主人没有答案，以为是自己得来的，但是信主的人你就不会觉得是这样，你是知道说是神赐给你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你说我吃食物啊，食物给我力量啊。是的，你要问这食物又从哪里来的？食物呢也是从神来的，因为食物如果没有阳光，没有雨水的话，没有那光光合的这个作用的话，这些东西不会成长的。所以追根究底啊，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圣经怎么教导呢？在申命记18:18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你得，你能够得到钱财啊，这个力量也是神给的。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以为是靠自己。是的，你跟我要尽上力量，要付上时间，但是呢到最后你还是要把荣耀归给神的。这个是一个信徒所应该有的这个正确的观念。好，正确的观念，那你知道恩典都是出于耶稣基督的。Grace is from Christ Jesus， 是从他而来的，都是他赐给我们的，我们要感恩。那么我们又怎么样才能够在恩典上长进呢？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肯定有这个恩典的。神好像是那个海洋那样，他供给你那么一杯，给你那么储藏着这么多的恩典，你怎么样去使用呢？答案，你一定要为主而活，一定要为主而活。换句话说，你的生命中一定是归给主的，你要为主而活，然后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恩典是从神而来的。那如果你为着你自己而活，你就是你说你是为着你自己，你没有想到说这个恩典呢是从神来的。但是你说你要为主而活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但是我没有力量，怎么办？怎么办？那你就从主那边领受，而且这个必须要什么？操练的，这是必须要操练的。所以保罗就这样的劝勉他们呢。保罗写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啊。然后今天在这里，我们就特别的来 想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恩典上长进，怎么样在三方面，在信心，在爱心，在盼望，三方面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必须要第一要过信心的生活，信心就是你对主的信心，你可为主而做。那当你说你要为主而做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没有力量，怎么办？怎么办？但是你不要忘记，主耶稣的这个仓库里面的恩典多得不得了了，只要你向他支取，你就得到了。比如说，你要为主开始，比如说一个传福音的工作，比如说了，你要说你要传福音，但是你说我没有那种口才怎么办？你求神给你那口才。你说你胆怯怎么办？你求神给你那个力量，给你那个勇气。你讲你没有时间，说神啊，给我能够分配我的时间，智慧分配我的时间。那当我们在离开这个灯架的时候，离开灯架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应该下一步是应该怎么做的。但是在我们心中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感动，说可以开始一个教会，可以开始一个教会。那他们说当时呢，开始一个教会呢，是一个一张白纸的，是好像一个我们看不透的一个东西来的，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你到底怎么样开始一个教会，你不知道的，会不会成功你也不知道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开始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但是呢，我们夫妇我们就凭着信心说，神啊，既然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看见，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负担，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我们就说好，我们就定下来，我们祷告，我们就看怎么样开始一个教会。坦白说，当时我们不懂有谁在我们旁边的嘛，我们没有一群人跟着我们的，不像有一些教会，哇，他们开始说哇，有几十个人啊，几百个人啊，哦，就在那边，就随时随地呢，就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支持。那么你在开始一个教会，当你要登记的时候，你必须要有至少有十个人作为你的这个会员。从哪里来？从哪里来？祷告神，神就把足够的人数呢给我们。那你就这样子把这个东西存上去，然后你就等，能够不能够？然后你又想，哎，开始教会又不是那么简单哦，你要去在哪里聚会啊？你不是在主屋下面聚会哦，哦，你不是哪一个帐篷你在那边聚会哦？怎么样聚会？我们不知道，这种是信心的一个里程来的。我们就说好，我们就祷告，来感谢神，神就透过这个生命树，他们恩待我们，在五七八都，在这里都继续的恩待着我们。那你又想，哎，在开始这个教会的时候，要预备一些东西啊，诗歌啊，这个桌子啊，椅子啊，还有这个章程啊。当然，你看这些东西，这些生命树的教会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章程我们也要去找一找，也要去修改。然后接着下来，你就想，哎，要维持一个教会。也要费用的，传道人不可能就是坐站着讲台，传道人也是要吃饭的。但是呢，我们把这东西交托，因为我们想说，只要我们凭着信心走。我记得以色列人，当他们走那条要过那条约旦河的时候，当这个祭司的脚一踏在那个约旦河的时候， 液氮和的水就分开。啊，我是这样子想，哦，好，我就凭着信心这样子的走。果然神就开路。直到今天，我们还是靠着凭着信心来过活，来着带领这个教会，然后所做的东西，主知道，主知道。啊，就是你肯凭着信心，你就能够支起更多的什么恩典，神会给你的。你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啊，地方啊，注册谁是成功啊，多少人会来这边，你不知道，神把他们带领到这里，然后你就经历到神的这个丰富的恩典。这个是在信心上，你也可以在信心上啊，不一定是在教会，你可以在你的这个工作地方，你要为神做什么，你一定要说你要为神做什么，不是为自己做什么，你为神做什么，你要让你的这个公司的这些人呢能够来多认识主吗？啊，那个是很好的。哦，你要让你的家人来认识主吗？那也是很好的。那凭着信心你祷告，这是第一点，过信心的生活。第二，要过这个爱心的生活。那活爱心的生活，如果你觉得你要帮助别人，你要帮助一些人，你觉得你自己不够力量，也没有那个金钱，也没有那个所谓的那个资源，你可以祷告神，神就会把这样的这个东西呢，这些需要呢赐给你，你就经历到神的这个丰富的恩典，对不对？那么不单单这样子，你要过着一个有盼望的这个生活，因为有知道说主会给我们盼望，主会再来。那当你身体软弱，当你身体有病痛的时候，你是不是整天的唉声叹气啊？是不是？不是的，你乃是靠着主了，有喜乐。虽然我们有病痛，但是你不整天愁眉苦脸的，把你这个脸拉得很长很苦，不，你还是有这个喜乐的心的。啊，这样的话你就经历到神的这个丰富的恩典，因为神能够把喜乐放在你的心中，即使你有病痛，即使你有身体上的软弱，神还是会帮助，对不对？哪一个人没有病痛的？牧师没有病痛吗？传道人没有病痛吗？师母没有病痛吗？每一个人都会有的，但是因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们靠着他，为着做见证，我们荣耀他，我们以喜乐的心来过日子，不要把我们的病痛看得很重。当你把它看得，把你聚焦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个东西呢越来越明显，那越来越痛。但是如果你把那个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放在主耶稣的身上，你从那边得到恩典，你就更加能够建立，更加能够见证主的名。所以呢，你在这几方面，在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这些忍耐啊，如果你能够这样的为主而做的话，我告诉你，你所领受的恩典是绰绰有余的，不会少的。你不会说你到一个地步你不够的，好像我跟你讲说神的仓库所存有的这个恩典是超过我们所能够使用的，它就好像那海水那么多的恩典，而你跟我所需要的，我一滴一滴一滴的水，你再多的话，你开一个水龙头还是不能够用尽神的这个恩典的。所以你就尽量的去尽力，尽量的去学习。那当你在这个恩典上越来越长进的时候，哦，你就发现到这个我们的主是那么样的施恩的主，那么样照顾我们的主。那告诉我，你会离开这位恩主吗？你会离开这位施恩给你的主吗？不会的，你不会从你的信仰的这个根基这个地步上呢掉下来。如果有人跟你讲，哎，我有另外一个神啊， 啊，他能够帮助你啊，你会去吗？你是不会的，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这一位救主已经这样的爱你，这样的施恩给你，你不会离开他的。一个领受恩典的人一定是会知道怎么样报恩，会跟随他的主人的。就好像我跟你们讲过的那个比喻，就好像那个一个奴仆啊，一个女的一个奴仆，当他在众多人的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投标啊，要买他买这个买书这个女的啊，有一些是很粗暴的，但是其中一个呢，他是很比较文雅的，比较斯文的，他最后呢，他以高价呢把这个女仆人呢给他买书了，买过来。那他把他买过来的时候呢，这个主人呢，在这个女的仆人面前呢，把他那个书票把它撕掉，然后跟他说：“你现在自由了，你可以离开了。”但是呢，这个女仆人呢，她不单不离开，她反而掉了眼泪，她跪下来说：“主人呢，我要一生一世的什么跟随你，一生一世的服侍你，因为你买赎了我，你拯救了我。”那照样今天，你跟我都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所买赎、所拯救，而且施恩给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你会离开这位恩主吗？答案是，你跟我绝对绝对不会的。如果你是离开恩主的，你是那位忘恩负义的那一位人，是卑鄙的一个人。哦，求神帮助我们。那第二点，我们就看，要在我们的不单单在恩典上长进，也要在什么？在知识上长进呢？所以我们就问我们自己，如何在知识上长进呢？对，如何在知识上长进，让我们所对这个知识呢有一点了解一下。第一点，这个当我们讲到这个知识啊，在我们主救主啊耶稣基督的这个知识上长进的时候，这个不单单是脑子的这个知识啊，不长，这个一定是一个更加是经历性的知识。然后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我们表面上我们说哦，他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但是呢，如果你跟他稍微接触，跟他住，跟他谈一谈，跟他喝茶一下，跟他聊聊天一下，哎，你发现了，他并不像你所所觉得那一种的人那样严肃，其实他很爱谈啊，他是一个相当和蔼可亲的一个人，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经历性的。那么我们也必须要在这一方面对主的这个认识呢，必须要有经历性的。那当我们讲我们有经历性的时候呢，我们就必须要把我们所读的，把我们所学的这些真理呢，拿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你读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单单存在心中，哇，这个是哇，我比人家厉害，我比人家知道多一点。那知道多一点是好的，但是如果你不把它放入你的生命，不拿它实践出来的话，坦白说，那只不过是纯粹脑子上的东西罢了，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一种经历性的一种知识，让你对主对神的认识不多。那我们读圣经呢、啊，不是读书罢了啊，要读罢了。我们读圣经最重要是什么？是要知道认识我们的神。那当我们讲认识这位神，不是脑子上的认识，乃是真正经历他。他是那么样慈爱吗？圣经讲他是一位慈爱的神。你有经历他的慈爱吗？他讲他是那位很听祷告的神，你有没有经历他那个祷告的那一种的特别的这个经历呢？ 有没有？那你必须要经历，知道说，是的，我所相信的神是一位信实，是一位慈爱，是一位听祷告的神，这是经历性的。那另外一点，如果你看清楚，那认识的对象呢，是主救主耶稣基督，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你看啊，让我们看，你们却要在我们主，你看，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啊。哇，很长的嘛，主救主耶稣基督的知识上长进。换句话说，你跟我，对不起，你跟我必须要认识，真正的认识这一位主耶稣基督。这位主耶稣，你的认识的这种中心点是主耶稣基督，不是单单对一些历史的东西啊，对一些地理的东西啊，对一些教育的东西有所一点认识，不是的，你的中心点乃是来到主耶稣基督。这边讲到主 Lord， 他就是你的主人，他是你的主人，他跟你的关系是什么的呢？你的生命是不是交给他的呢？是不是让他掌管的？你是不是他的仆人？你有没有仆人的这个心来服侍他？当你来到不单单教会，当你在公司在家里的时候，你服侍的时候，你是以什么态度来服侍？你是服侍单单你的家人吗？还是说我服侍我的主？当你在公司的时候，你是服侍老板吗？还是说你是服侍主，透过服侍我的老板来服侍主？那这样的一个关系，你必须要这样的认识这位主。这位主呢，而且是那位掌控着整个宇宙的主。所以你知道，没有任何东西呢是不在他掌控之下。你不用惧怕，你不用惧怕这个病毒会不会来侵袭你啊。有些人怕那个地步啊，不敢来教会，以为教会是有很多病毒的，但是呢他们却敢去这个supermarket， 敢去这个shopping center， 敢去 restaurant。 这表示他们不知道这位主是掌控着整个的。我告诉你，你无论去哪里都好，都有可能会惹上这个病毒的，但你只要采取适当的这个防疫的这个措施，那你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交托给他，因为他是你的主啊，他知道你的生命。如果你的时候不到的话，你是不会离开这世界的，你知道吗？但是如果时候到的话，你怎么样保护你放这个口罩啊，你还是会中，而且中的时候你还很严重，而且可能就离开世界了，如果你的时间到的话。所以我们只有知道我们的主 He is the Lord 啊，他掌控着一切，而且有一天他要审判整个世界所有的人，审判你，审判我。我们要在神面前陈述我们所讲我们所做的一切。他是那个主来的，这个知道他，你跟他的关系，你要这样子认识这位这样子的一个主。所以你跟我不随随便便的过活，你知道这位主是你服侍的主，你要向他交代，你也可以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他。我不知道前面是怎么样，但是我知道他必定引领我安然的抵达天家，这是我对他的信心。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他是你的主吗？你愿意把你的一切的东西交托给他吗？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些大部分我们会交托给神，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却 保留给自己，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束缚的。当然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的 Lord。 那另外一点，他是我们的救主啊，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的，他把你跟我从这个罪恶当中，从死亡当中救出来了，这是我们肯定的。是的，他这样的救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同时间他也能够把我们从坏的习惯、错误的观念、坏的这个性格救出来。你知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还有很多这些老亚当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疑后症。你不要说信主之后哇，你就是一个完完全全圣洁的人，没有可能的，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老亚当的这个样式啊，啊，脾气方面啊，思想方面啊，作风方面等等，要有主耶稣的宝血来洗净，靠主耶稣来得胜的。你有没有在这方面靠他得胜的？还是说造就的啊，以前讲骗话现在还是讲骗话，以前贪心现在还是贪心？主耶稣也能够把你从这个忧郁当中啊救出来。你以前是悲观了吗？神能够把你从救出来。我记得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是很悲观的，我很悲观的，我感觉得出的那种悲观的那种感觉，常常无缘无故的就是很伤感，很伤感的，可能是家庭那环境的缘故。但是后来我看读到圣经，圣经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啊，我赐给你呢赐给你平安啊，不像世人所赐的那种平安啊，你要靠主与平安得着平安。那当我慢慢被神的话语所感染的时候，是改变的时候，我发现哎，我的这个思想就不同了，就不再很容易的被这些伤感的东西，被这个感觉所影响。那当然有时还是会的，但是呢你发现哎，不了，你已经靠主的恩典还把你从这个悲伤悲感这个我所谓的这个悲观的那种的境况里面拯救出来。主能够的，主能够改变我们这思想的这个模式啊，思想的模式。可能以前你是很冲动的，肯定你做的东西就是为着自己的，专单是为着自己的。但是呢，如果你愿意说主啊帮助我，你是那位救主，你能够把我从这些这样的错误的思想，自己自我中心的思想救出来，他能够的。记得主不单单是你灵魂的救主，更是你现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救主，从恶的习惯、错误的思想、不好的这个行为把你救出来的。还有记得，即使他是，既然他是你的救主，记得当我们来到死亡那一刻，你要知道他仍然会救我们，把我们平安带我们进入那个这个乐园，带到天堂那边去。坦白说，来到这个死亡的时候，你跟我都没有经历，我们也是一无所知的，我们对这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的，你没有经历，我也没有经历，怎么办好？我们就凭着什么信心，凭着圣经所教导的，主耶稣他会引领我们。记得拉撒路死的时候说天使来迎接他，我相信我们死的时候主耶稣会迎接他，使徒们死的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迎接他， come home， 回家。 我们死的时候呢，主会救我们，主我们救我们的灵魂，把我们带回去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你预备心，哦，当你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你不用胆怯，主陪伴着你，度过那个冰冷的那条河，那个无知，我们所谓的没有人度过的那条河，让你能够进到那个美好光明的这个境地里面。所以他是你的救主，他一路的拯救看顾着你，这样子的一个主，所以我们要认识，对他认识。第三点，耶稣，当我们讲到耶稣的时候，他注重点在于他的人性。耶稣是救主，他降世为人来救我们，他经历了人生一切的这个苦难，他了解你的情况，他也显出他爱人的心，他怜悯人，他施恩给人，他饶恕人。那你跟我有没有像主耶稣那样常常成为别人的祝福？有没有饶恕人？有没有爱人？有没有帮助人？有没有成为人的这个祝福？他在世上，他为人子，他没有枕头的地方，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但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愿意为你为我而受苦，那么你有没有为主而受苦？这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讲到基督的时候，强调他的这个神性，基督是那个神的儿子，他有那个神性。这位神的儿子，他是蛮有能力的，他是那位能够使瞎眼的看见，使死的人能够复活过来。那你今天你对主的认识是什么呢？你相信他的能力吗？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不相信他会带领你，他会供给你一切的需要？很多时候我们会担心，特别是在这个物质很丰富，而且这个当这个所谓的这个通货膨胀一直的往上升的时候，你更会担心我们够不够用。坦白说，众弟兄姐妹，我们只要凭着信心，知道那位看顾麻雀者的那位是主啊，他也必定会看顾你，看顾我。他是那个神，他有能力看顾小鸟，也有能力看顾你，他也能够医治你一切的这个病痛。你把你自己需要交托给他，你来到他面前，他也是那位君王啊。将来耶稣基督，这基督是那弥赛亚，他要做王，将来你跟我要跟他一起的做王，这是何等的这个荣耀。你预备好了没有跟他一起做王？啊，我们每一个做信徒的都有这样的一个福气。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这样子的一个知识上能够很好的成长。那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知识的这个对主的这个成长的时候呢，我告诉你，你就不会随随便便的被那些异教的这个教导所影响。你知道那个东方闪电啊，讲到有你嫉妒的，你知道吗？不单单平信徒被迷惑，甚至连教会的这些牧者啊、传道人都被他拉去啊，你知道吗？这么样严重，因为他们对主耶稣基督不了解。如果你对主耶稣基督了解的话，你知道他是那位独一的救主，你绝对不会相信另外一个基督的，你不会相信另外一个你基督的。 那这些东西我们都必须要学习。所以应该要怎么样呢？那操练的方法是什么？要有系统性的学习神的话语，要有系统性的学习神的话语，不要随随便便的啊，这边读一遍那边读一遍，有系统的。如果你要从创世纪，你从创世纪；如果你要从新约，从马太福音，你就从马太福音。你要有系统的来学。那当你有系统的学，不是随随便拿圣经的，要看看看过去就是了。你要花一段时间，把一天的时间，你给自己安排一段时间来读。那么，而且还没有读之前，你要祷告，求神让你有一个明白的心，因为这个圣经的这个作者呢是神本身，你必须要求神给你智慧。你祷告，那么你读的时候，你一定要思想它里头讲的东西是什么，它对当时的作者对当时读者所讲的是什么，那么你才能够拿来应用。你不要随随便便的读了就立刻就按照现在的这种情况来情形来使用来了解。你必须要知道说你读的那一段经文是他当时对那时候的这个读者要讲的是什么，然后从那边呢你学习一些功课，然后当你学习功课的时候你把它写下来能够应用一个就好了。那但是如果你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应该什么？你应该请教一些人啊，牧师那些属灵的长辈啊，或者那些读一些参考书啊，要学的。每一个人都要在正道上长进，都要在知识上长进。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被那些异端啊，被那些邪教所迷惑掉。另外一点，刚才我所说的，你一定要将所学习的应用在你的这个生活上，不要单单成为脑子的这个知识罢了，一定要实践出来，而且从日常生活的这个细节开始，一点一滴。你讲神是那位信实，是那位听祷告的神，你开始你祷告，神啊，给我能够平安的抵达家，那平安的回到家中，你祷告看神有没有听你祷告。你想说哎呀，这样东西自然而然当然我一定会回到家的了，是吗？你一定回到家的吗？不一定的。当你祷告说神啊，你给我平安回到家，你要感谢神，神听你祷告。你祷告说神啊，给我明天起来能够有一天再有力量来服侍你，当你醒来的时候你要感谢神，因为神给你新的事，给你那个生命，给你新的一天。你别以为你醒从这个床上自然而然会醒过来，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睡就这样子的死去了，你知道吗？那如果你觉得你要为家人的这个安全平安的回到家来祷告，你祷告神啊，保守我的孩子平安的回来。那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神把他带回来，平安带回来，你要学习感谢神，神听了你的祷告。不要以为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你就凭着这样学习祷告，学习，然后你就对神更加的了解，就对他有信心。你看这位是一个听祷告的神，你慢慢你就觉得说这个神呢不是那个不信实的。当然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不听，有几个原因，这个不是他的旨意，可能神延迟，或者神以别的方式来回应你的这个祈祷，但是你总要存着一个信心说神是听祷告的那位神。那这样你在你的信心上你就被操练，你在认识神方面你就能够更好的来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认识了这位救主耶稣基督， 认识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就好像得到一个宝贵的这个珍珠啊，一个真的宝贵的珍珠。告诉我，你还会去把它跟人家兑换呢？如果一个人就说，哎，来呀，我们去那个地方，哦，那个地方呢，哦，你拜他，他就给你中马票了，哦，你拜他，你就能够生活顺顺利利的，你会不会被他引诱啊？答案是你不会的，因为你知道你已经得到了这个宝贵的这个珍珠，即使那边这么好的，我不在意。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这个是真的，真的能够给你一些发财的东西，能够稍微给你一些平安的，不一定是真的，因为这边你已经找到是这个真的，所以你就不会跌倒，你就不会被那些人的欺骗。就像刚才我所说的东方闪电，他说有你基督啊，来呀，来相信啊！啊，有些人说来呀，来相信啊！我们的耶稣基督啊，是被创造的那个最大的这个天使啊，他不是神的儿子，他不是完全的神，他是被创造的一个天使，最大最大的天使。你会听信他吗？你不一定听信的。如果有人跟你讲，哎，圣灵只不过是一种力量罢了，是没有位格的，你会听信他吗？你不会的，因为你在神的话语上，你对神有所了解的话，你就抓住这个是一个珍珠来的，真正的宝贵的，所以我们就会好好的珍惜。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总要长进，我们总要在恩典在知识上长进，在恩典你经历了神的丰富的恩典，你知道我们的主是那位施恩的主，他是我们的恩主，你就会把你的心完完全全的归给他，就好像那个你的仆人一样。我们要在知识上长进，不是单单脑子学习，要学习，要读圣经，要读属灵的书籍，但更重要，你要经历这位神，这位主，你经历他，你知道他是那位信实，你是 那位真的神，你是他是那位可靠的神，他是那位爱我们的神，那位看顾我们的神。那如果你有这样的双方面的这样子的长进的话，我告诉你是在一个很稳固的这个根基上，什么人来到你面前跟你讲另外一些东西跟这个不一样的，你绝对绝对不会跟随他的。即使你把你生命摆上的话，你也觉得是值得的。就好像波利卡，当他被抓去，当人说你要不要悔改，你要不要否认你的主，他怎么跟他们讲呢？ 他说主在过去的年这几十年里他都没有亏待我，我怎么能够否认他？你跟我一样的，你跟我不能够否认我们的主，不能够离开我们的主，我们更加的要爱他，更加的要珍惜他，更加要跟随他，因为我们经历了他的恩典，也更经历了他的这个同在，更认识了他，知道这个是真正的救主，真正的神，我们还有什么可求的呢？求神帮助我们，实在是好好的抓住我们的这个所相信的这位救主。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施恩帮助我们，知道我们一定要在真恩典和知识上长进，主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让我们能够从你那边得到足够的恩典，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位施恩的主，我们就知道你是那位信实的主，我们有你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还有何求？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让我们更加好的来跟随你，施恩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也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